不仅要把安息给我们，你要使我们安息，使得每次靠近你，我们就得到安息。当我们进到你的怀中，在你的爱的拥抱里，我们不仅知道我们卸的重担可以卸给你，我们更是知道你的同在会帮助我们，恢复我们一切的责任。于是主，我们真知道不仅是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你，我们更知道你会扶持我们来走前面的路。走到时候，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所遇见的我们承担不起，但我们更是担心的、害怕的，就是撑过去又怎么走，后面的困难是怎么面对，后面那个担子是怎么来挑。主啊，也只像摩西，不是叫我们得着这个得着那个我们就可以得安息，我们只有得着你才可以得安息，我们只有你的同在、你的应许、你的显现，我们才能够真得安息。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再次提醒我们，主啊，谢谢你，就是进到迦南地，事实告诉证明，就是你的百姓进到迦南地也是没得安息。因此早早就应许说还有另外一个安息是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安息就是你，就是你，我们得着，我们尝过，我们真知道那安息就是你。我们只得着一些的我们需要的帮助供应，但是我们还是会操心，我们还是挂虑，还是会担忧。主啊，第一次每次只要我们把自己放下来到你面前，就单单的仰望等候你，单单的靠近你，不仅把我们的问题卸给你，就是把我们心中的挂虑担忧也带到你的面前。纵然我没有听见，纵然没有看见你给我们的理由，你给我们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但主，每一次当我躺在你怀里的时候，正像保罗的所经历的，你怎么对保罗说，你也怎么对我们说，还是我的恩典是够你使用的。主啊，因此我们爱你，爱你不只是因为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你供应我们，使我们一无所缺。主，我们感谢你，爱你，就是因为你没有离开过我们，你总要让我们看见的荣美，你总要让我们看见你的恩慈在我们面前经过，你总是接着我们的需要，不仅知道你是满足我们需要的那位，你更是照着你的应许，你从来没有叫我们缺乏。 到时候我们急，到时候我们等，到时候我们要我们所要的，我们就进到劳苦重担的里面。主啊，与我们同在，不仅这个时刻，每个时刻，一天下来，不论我们在忙碌，就在休息，主啊，我们都要你的同在。主啊，在很多的责任摆在我们面前，主啊，我们要选那上好的福分，先坐在你的脚前，因为我们要得安息，我们要在安息里面重新得力，我们要在安息里面调整我们的生活的秩序。主啊，我要在你的安息里面更清楚地明白你的心意，好像我说，主啊，带领我的时候，我知道你的带领是往东还是往西。主啊，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仅知道我们要活在你的同在里，带领我们，让我们经历，让我们进到你的同在里。主啊，谢谢这十几年来你带领我们，叫我们放下自己，叫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叫我们信靠顺服，叫我们降服于你，你的同在就何等的真实。你同在的时候跟应许我们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何等的真实。我们单单寻求你面的时候，你同在给我们带来的满足的喜乐是何等的真实。在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满足的福乐。哦，神啊，哦，我拥抱你，像个孩子一样，我不仅来了吗，我冲到你的面前，就是要拥抱你。不再是看着你手中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些什么，主啊，那不是我们要得着的，不是我们真要得着。我们不再抓住，不只等着要给我们什么，我们张开我们的双手，就像孩子一样，就是拥抱你，拥抱你。当我抱着你，当我们的头贴在你的身上，当我们的靠在你的肚子上，那一种的安稳，那一种的安息，那一种的温暖，那种的心跳，那个 life。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息，主啊，使得我们每次遇见你，我们可以抱着你，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那安息。再次做的时候，带进你同在你，我们的双手抱着你，我们的头，我们的脸贴在你身上， 们的身子感觉到你的温暖。甚至我们心中感觉到你的心跳，你在我的里面，神呢？你在我的里面，我也在这里面呢，主啊。一同，我要与一同走过困难，我要一同走过，与你走过黑暗，我要与你一同走过死荫的幽谷，我要一同的与你一起复活。更是我要与你一同的坐在天上，你已经为我们摆设了筵席，因为我们已经胜了了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胜过了这个仇敌，因此你把我们带进那你所摆设的筵席的里面，一同与你欢喜，一同与你快乐。穿上衣袍，抹上香膏，预备我们，预备我们，好像我们能够与你一同作息。耶稣，耶稣，让我坐在你的旁边，让我们坐在你的旁边，让我们坐在这个筵席的里面，让我们一同坐在那个桌，与你同在一桌。用不只要享受那奉圣筵席，我们要听见你的声音，我们要听见你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有话要对你说，谢谢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这对你说，谢谢你，这一切离开黑暗进入光明，脱去那罪的残累，现在基督里得到自由，离开那软弱贫穷，进到你今天的力量丰富，今天我们成为何许人，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成为跟从你服侍你，甚至一起同工，一起在地上彰显的国度，胜过仇敌，胜过黑暗的权势，啊，主啊，这不仅是一个丰盛的筵席，这是一个得胜的筵席，就是你的旨意成就的一个庆功宴。哦，谢谢你，让我们在整个你的救赎里面有份，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你的救赎当中 让我们这样不断的走过来，都是恩典，都是恩典。耶稣，爱你。今天我们才会何选是恩典，今天我们能够站在这个恩典地位，就是恩典，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恩典，更多的恩典，格外的恩典，说不尽的恩典。敬拜你，敬拜你，赞美你，我敬拜你。哦，耶稣，主耶稣，我敬拜，我爱你，我赞美你，耶稣，
耶稣，
耶稣，
耶稣，我敬
拜，哦，主耶稣，我生命的主，
我敬拜你，
耶稣。
耶稣，我生命的主，
深深爱你，
我生命的主，
耶稣，
我的主，
哦，
我的主，
哦，
我的王，
哦，
我的耶稣，我的神，
耶稣，
我的主，
哦。
我生命的主，
生命的主，
我生命的唯一耶稣，
主耶稣，
深深爱你，
深深爱你，
深深渴慕你，
渴慕你，
我生命的主，哦耶稣，
耶稣，
深深爱你，
深深爱你，
深深爱慕你，我的唯一。
触摸我灵，
触摸我的心，
触摸我的心，
得着我生命，
得着我，得着
耶稣，
耶稣，
触摸我的灵，
触摸，触摸我，
得着我，
得着我，
得着我全能。 想爱慕你，
主啊，他们沉醉在你的同在，他们满足在你的同在，主啊，他们享受你的同在，愿主的心也得满足，主啊，愿的心也得安慰，愿我们一个渴慕的心就满足了你，让我们一个信靠顺服的心就来满足你。于是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谢，更是能够大大的满足你。让我们心中所发出的敬拜，让神你的心得满足。在我们上得着你当的荣耀，你的心的安慰的满足，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继续引领我们前面的路，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谢主，OK， 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就像保罗哈，跟其他书信一样，他一方面跟他们讲真理，当时讲主耶稣基督绝对是来安慰他们，鼓励他们，解释给他们听，好叫他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信心是从神的话语来，信心是对神的话语的认知甚至的回应，你相信神的话你就照神话去做，这叫信心，这没有什么太难的事情。你知道神的话，然后照神的话去做，知道神明白，一说你明白神的话，然后照神的话去做，就是信心。我说了好多次，如果神不对你说话，你无从用信心。如果你从来不看神的话，圣经，你也不知道神的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无从用信心。但当时我们就很容易接受另外一种信心，就是人所讲的信心，给一个方法啦，给一个的所谓的策略啦，最后给一个目标啦。所以呢，成功神学从某个角度来讲就这样的产生。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神的话，他很难分辨什么叫做从神来的信心还是从人来的信心。 我们喜欢听听见证，因为那个人说我懂神的话这样的说，然后我照神的话这样去做，所以今天我要的东西都得着。是否他照神的话去做，明白神的话，他是用接神的话，但有没有解经对？他说照神的话去做，如果解经错了，他的行为回应一定是错的，他带出的方法策略一定是错的。当然最后人看为很喜欢，因为他要的东西他终于要到了，但他要的东西不见得是神要给他的。这就是我们过去这样在走过来。我深深感觉到这一阵子来，应该这样子说，我们都感觉到了。我宣教牧师啊，在他不有一段时间他要休息一下，因为他很累。好几个同工跟我说，他回来以后他讲的道跟以前讲是有个很大的突破。那如果说有什么突破，跟每个人的领受不太一样。不过真觉得大家谈我们的生命，不再谈只是事工，不是在谈方法，不再谈教会的策略，那个都需要，不然他怎么带教会。但是当我们谈这东西深深的进到最后，其实还是生命的问题。你的生命对，你就知道神的心意，你知道神心意就照神心意去做，所以你做出来的东西神要负责。如果我的生命不对，我有我的 agenda， 我有我的想法，所以呢我去祷告寻求基本上都按我们自己。你看就像他提的，我也提了好多次，到时候祷告都按你的心意，从来没有说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神啊你要这样这个，神啊你要这样，哎，要快点要慢点啊，策略应该这样那样讲，神的神啊求你祝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可以有很多的方法怎么祷告，有很多策略怎么教会增长，但是这个地却没有翻转过来，却是人的心却没有真正的翻转过来。纵然甚至受洗的人很多，但受洗的时候你发现一经过考验，这些受洗的我不蛮多的就消失。坦白说蛮多老基督到今天他对神还是非常不满意，你怎么知道呢？他对教会不满意，他对小组长不满意，他对传道不满意。以前我碰过一个在国外碰过一个长辈，他看到一个教会啊在增长，他很开心，所以他说如果教会有什么需要他帮助，他真是。后来我们说要建堂，有一天我的牧师告诉我，他有人要告诉你哪一个人他答应的，他说他有负担，因为他觉得有个神学很需要，所以建堂的那个我们就不拿到教会来，他就拿到那个神学，这没错。不过牧师跟我说他知道原因不是因为因为他要把钱拿到那个神学，因为他对教会不满意，因为他对牧师的一个做法他不同意。所以有时候你发现呢，基督徒如果生命没有改变，他不过只是一个教徒而已。你靠这些的所谓的教徒，教徒意思说我出钱出力，我努力了，但是你要我的东西你要给我，就这个样子。你看哪一个教求的不是因为我要什么，所以求不到我就拜另外一个神呢、啊。如果求财求了半天没有，我就做个财神爷来拜。所以甚至有些人不是基督徒，哎，我也很喜欢你们基督教，不你们拜你们的我们拜我们的都没有冲突啊。但是当我们跟着说如果要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不能够拜别的，哦，他受不了。尤其跟他说信靠主耶稣是跟生命有关，是走永生的路，然后呢是因为我们罪离开了神，哦，对他讲更听不下去。所以不是有时候有个姊妹是我们教会的姊妹在国外，现在她是传道人，她的父亲过去，所以是他在好像中唯一的女孩子， 其他是三四位都是哥哥，他是最小，应该是最小，大概是蛮被父母看，所以呢，父母没有信主，不过他跟他妈妈倒是到父母跟传过福音，退休了。那这个哥哥大概没有一个信主，所以他最后他跟我说：“欧牧师，你可不可以帮我母亲主持这个安息礼拜？”我说：“你妈妈信主了吗？”他听过福音，他没有还没有受洗，也没过来，有没有来过教会？记不太得，他还没有受洗。一说从一个角，他不是基督徒。那我说这样合一吗？他说我跟我妈讲的时候，好像他都蛮同意我讲啊。再次说，我要小心讲，我不能够说因为这样他就因此，我不晓得。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啊。如果这是一个机会，既然是伯母同意。啊，不，这个伯母同意，那父亲已经走了，就为他也听过这个女儿讲，那父亲也没有反对，一说那这是一个机会，让我有机会把这个信仰，把这个救恩能够对这些人讲得清楚。那天很有意思，我们要谈一下就是这个的安息礼拜怎么做，所以我把哥哥都找来，那天来了三十几个人在他家，三四十个人，但四十还不到，三十几个快十，中间只有他，还有他的子女，就他哥哥的女儿是基督徒，其他全都不是。所以我就跟他讲，当我在讲道的时候，当我在这个仪式的时候，我每一样事情为什么要这样的做？因为跟我们的信仰有关，因为跟我们的生命有关，因为我们有盼望。我有盼望，不是只是期待哦。我有盼望，因为我有把握。虽然爸爸没有受洗，那个妈妈坐在旁边，从头都坐在旁边，伯母也在旁边，叫我们的姊妹，我叫名字，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告诉我，父母都觉得。没有反对，而且觉得我们的信仰蛮好，只是他没有受洗，有没有觉知我也不太晓得。所以这是我要跟你们开，在这个追思礼拜我要做事情，而且做什么样，原因在哪里。所以从某角度，我们不是一个悲哀，不是一个绝望失望，我们心中充满了欢喜快乐。那一般在华人的里面啊，这种事情应该在很悲哀的时候表明我们的孝心呢。当然我在讲说，我也发现中间的气氛不是悲哀那种气氛。还有记得这个姊妹的哥哥，牧师人讲得很好，其实妈妈这个信不信，有没有信，这个他做决，这个妈妈决定这样的做，因为女儿这样说，妈妈决定这样做，为父亲做这个安息礼拜，这样做我们做孩子一点。不，牧师你讲这么多，我也没有什么期待。不过你可不可以答应我，我的爸爸是被你渡到天上去的。是被你渡到天上去，有没有听过这个？他好像听懂一半叫做信的人会到天上去，然后他蹦一句话，是你把他渡到天上去。我说我不会把他渡到天上，我也没这个本领。但我知道信人就有永生的盼望，有这个确据。所以就说，如果你听得觉得我讲的有道理，因为大概一般来讲，华人来讲都是一讲就、最多讲的就极乐世界啊，要怎么样，但是后面怎么样搞不清楚，是不是又冷啊又热啊没东西吃啊什么，有时候讲的蛮那个，搞不好还要轮回，搞不好下一辈子还变成猪啊什么东西，就说有这么一个荣耀盼望。我觉得他听得还蛮兴奋，不然还有意思。说牧师，我只要知道你跟我说你已经把我爸爸渡到天上去。这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我的这个我们的姊妹的哥哥，其实人很喜欢听这东西。 所以你只要说他要的，你跟他讲，他就哦信不信？当然信。所以那个安息礼拜，我觉得蛮不错的。整个家族就是那在美国，这家族大概三四十个人，然后他的亲戚啊，都来。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气氛的里面，基本上我在安息啊追思里面，我不是布道，我不是叫人家信耶稣，我是要安慰，用神的话来安慰那些爱这个他所离开的人，安慰他。我一说，我不是要他们说你的罪啊，你的决志啊等等，我觉得这时候一个极大的安慰要临到了，因为生死是人最后要找到的答案。我不说布道不对，我没有这个意思，只是我的 focus。 所以最后我一定求圣灵，求你就说把一个出人意外平安放在我们的当中，神的道加上神的灵，那些人听了以后会得着安慰，得着鼓励。 OK， 这也很像的跟这段经文没有说直接关系，但是我觉得跟一个基督徒的信仰，跟一个基督徒在他信心里面的确据很有关系。我们读了第一章完以后，保罗非常的清楚告诉哥罗西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所传的福音，保罗跟使徒们传的福音只有一个，只有一种，只有一样，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不需要再多加什么，不要再多解释了，不需要把一些神秘主义带进来，不要把一些这个天使啊灵界的带进来，不需要把一些人生的修养啊带进来，你只要走主耶稣就够了。讲了蛮多，所以我们花了蛮长的时间来解释这个。那第二章的时候，保罗这时候一方面把他的信仰他所传的讲得清楚明白以后，一方面再一次的提醒哥罗西的教会，既然我传的是这么的重要，也是唯一的福音，甚至用你们喜欢讲话叫做奥秘，因为当时很喜欢人都找奥秘，这些所谓假先知假教师更是说我有奥秘要跟你们分享，人生最高的境界或者将来永生会怎么样。既然你讲奥秘，保罗说我也讲奥秘，但我这个奥秘是唯的奥秘，是神启示的奥秘，不是从人来的。 OK， 回到这个时候，所以呢后面开始就要讲，既然得到这个就一定要守住这个，不一定要被别的东西来打岔。所以后面读的时候就发现呢，保罗一样样的讲，有些人守节期啦，有一些人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呢，保罗一样样的去所谓的跟他们说，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如果你靠这个多过靠神了，那甚至是进到一个错误的里面，你都以为做的是这样，守个节比花那个时间那个精力去亲近主遇见主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甚至让你离开了神。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这是从加太书来，为什么人不要努力，不是人不要努力，不要去努力赚恩典，因为你几十多少的，我觉得所以为什么啊？昨天下午我在一个教会讲到，我也提到这，因为我觉得啦，我自己的私人的感觉，自从上次这个九月的时候啊，我在一个月有一次啊，圣教牧师安排我就在这个礼拜五的这个同工晨祷的时候安排，所以起码的照同工告诉我这样安排，所以每个月第一个礼拜五就是。我会跟同工们有些的信息上的彼此的安慰鼓励，我讲了以基督心为心，我讲到什么叫基督心为心，就他虽然有神的形象却比神都反倒虚极，一说他有，但是他不是用这个有来证明他多厉害，是用这个有来证明，或者用这个有，他甚至用这个应该讲更准确的，他把这个有放在一边，他站在一个人的角度恢复他的有，什么有，他是依靠父神得来的权柄，依靠圣灵得到能力，所以他有，但他本来有的他放在一边，也是他把有的 从父神来，从圣来的有用来服侍。再说我们服侍一定要有能力，一定要有权柄，但在服侍的同时，你一定要有对的生命。他的生命是一个全然依靠顺服父神的心，这个生命，他的生命是一个全然依靠圣灵给他力量的生命。所以他要做一件事情，叫做把他有的，他是神哦，三位体对，有的放在一边，然后专心的抓住神，然后专心的依靠神。他把他本来神应该有的，他就抓住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一位跟第三位，有没有？有。但是这些的有，他有了，但他用这个有是用来服侍人，甚至就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是这个反而倒虚己啊、成为人呐、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看他有，他放在一边。但是他现在有，但他用这个有的去拿去做成神的工作。我们呢，我们什么都没有，坦白说一出来就注定就是沉沦灭亡的，因为我们没有不知道救恩。直到有一天我们遇见的，我们得到救恩，从没有，从乱七八糟，从这个往永这个有这个灭亡的路来走，这时候神不仅洗净我们的罪，而且开始有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这个，给我们这个。那问题来了，我们每次有了以后，我们就不肯放，我们有了以后还说更多更多，为自己更多更多。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信靠我们的神，因为我们可以知道他会给我们更多，神也乐意把更多的给你。但是到有个地步，神说你用这么多都是为自己，你有为我吗来服侍？神说不是，都是我给你的，所以不是因为你给我所以我就变多，因为每个都给你，有没有照着心意去用你有的？常有人说牧师我怎么服侍主，我说你现在有没有服侍？其实服侍就给啊，所以上面我们讲这个菲比说，所以保用个 term 叫做你的叫做 sacrificial service， 如果你的服侍不是给，只是想得到些什么，基本上从保的角度这不是服侍，就是你是服侍、哦、牧师我当然给了，我出钱出力，不你要名誉第一位吗？你要人家到就拍手说哦，欧弟兄你好厉害，你好用心，你还要那个东西哦，没有错，你给精力，你给甚至包这个财力你都给，我一说你的全然给嘛，所以那个叫做牺牲，叫做 sacrificial， 那才叫 service。 所以保罗用那个 term 的时候，所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有没有听过这个？那句话是跟我们讲，如此侍奉呢是理所当然。如果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不是当作给那个活祭的话，祭的话，基本上那不是服侍。我常说做事跟服侍是两回事，从表面看都是在做，好忙。做事是按照我的兴趣，做事是按照我的喜欢不喜欢，按照我的时间。做事什么？做完以后我有没有被人家肯定，有没有被人称赞，就做事。我们每个都这样啊，为什么这么努力读书？因为你考第一名，考第一名的时候老师说欧永亮第一名，而起码你的努力有个结果，叫做第一名。那如果你努力半天人家没有说你是第一名，或者你第一名当然不讲出来，你觉得 没问题吗？这个我们都懂，但你作者就不会做。这个我都懂，但当人家说哦，他好用心啊，他好厉害，总是没有提到我名字，那迟早要提到我名字嘛，还是没有，以后我就不跟你做了。这就是我们的困难， 不要说是弟兄姊妹在生活上，就是我们同工也是这样，我们会争为什么几个的同工在谈一个事情中，每个人都表明他的看法是最对的，最有效，所以大家都要采用看法。为什么他不能够接受别人的看法？或许我们不能够你放下一些 我去领受别人一些自我自意，我们就讲这些。所以当我讲完以后，我觉得我应该讲，就现在他们放在 YouTube 上面破碎，除去人的自我。因为主耶稣反倒虚己，但我们不会虚己，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办？那只有一样事情，就破碎啊！耶稣不需要破碎，我们需要破碎。那怎么破碎？神就兴起环境，让你知道，你所拥有一切的，先不要说别人，你的拥有的一切，你已经忘记都是恩典，你因为都是自己努力来的。OK， 你努力来的，抓住不放，但你觉得你抓住不放这些的有的这些，能够解决生活的问题吗？解决你现在面对的困难吗？牧师，我有问题。牧师，我有问题。这个问那个问，十个有十个的问题，都是他解决不了的问题，不是这样说吗？牧师啊，为我祷告。但没有困难的时候都很厉害哦，弟兄也很厉害，姊妹也很厉害。但有困难，牧师啊，为我祷告，我不行啊。神让你碰到一个困难，遇到一个环境，你发现你有的，重新思想一下看看。如果你认为你有的都是你努力来的，你努力有这么多，可以解决现在面对困难吗？换句话说，这不够，意思说你的努力也不管用。帮助我们什么？帮助我们思想到，今天有的这一切都是神给的。他知道你的需要，他知道你每天所要面对的困难，所以每天都照着你的需要面对你所要的挑战，他加添。所以信心永远是一步又一步，一步又，所以有条歌叫信心的一步又一步。信心永远不会告诉你明天三年之后你就变成总统，信心是每天都在一个不同的恩典里面。纵然如果有先知告诉将来变成总统，我要告诉你，你每天还是要走信心的路，因为明天走得下去走不下你都搞不清楚，你还想做总统啊？但是祷告，当你有，当你觉得被人家肯定，当说厉害的时候，你突然忘记今天有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给你精神，给你力气，给你有机会，都是我赚的，都是我努力赚的。如果你没有身体没有健康呢，你赚什么？我们常常会忘记今天我们有这些都是恩典。几时忘记是恩典，或者你努力得了这些东西代替了是恩典才有这些东西。坦白说，恩典是无限的。所以我已经说过，保罗说我的，保罗说主跟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不是够用。如果中文这样翻译没有叫错，英文有这翻译，但在原来文字意思，我给你的恩典是 more than enough， 意思说神给你的恩典天天是新的，有更多的。如果你没有活在恩典里面，你就不知道神的恩典有多少，你就不知道神有多大。我们努力完了以后，积功德的坏处在哪？积功德的意思，我努力了，我知道我就得到这个，所以呢，我也说没有错，是神也帮助我，所以也得到这个。所以最多最多，神的大跟你的努力变成相等，可以听得懂吗？是你用你努力得到的结果来去推测这位神有多大。 感谢主医治我伤风感冒，我喉咙痛很久，我不是这样说。神说哦，那不错。那有一天神呢，给你不是伤风感冒，不知道怎么摔一跤，那比伤风感冒。神啊，为什么你不保守我？为什么不让我？为什么会让我摔跤？这么倒霉。神啊，如果是这样，赶快医治我啊！医生说要这个什么弄个架子，还要一两个月才会好。神啊，我好忙哎，我好多事情，你还一天要弄掉，我要出差。完了以后跟神说，神啊，我已经找欧牧师祷告了，怎么祷告没有事情发生？我以为他一祷告我脚就好了。你对于神的认识有多大，就是让你的伤风感冒好得这么大。你没有想到神的恩典被你的困难，这是我们每个人讲到，你跟安慰别人讲神的恩典，神比所有的困难都大，对不对？但你困到困难，我每天喊倒霉，我已经一天跟神说，为什么你拦阻不拦阻这个倒霉事情？甚至你要考验我的信心，我也撑了两天了，我还可以歌唱啊，我还可以赞美啊。我们在困难中，我们要拍手啊，要敬拜赞美。但是到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的时候开始生气，我拍手拍的手都痛了，还不赶快医治？你认识神有多少？如果你没有认识神，或许祷告就是今天成功神很多的见证，神怎么怎么给我升官发财给我的。如果这些只是成为你认识神的一个的所谓的关键，因为神做这些事情，或者一个 key， 从圣经角度来讲，你还没有认识神，或是你认识神的只是认识他的作为有多么的，你还没有认识神是怎么样的。我会说他的神性，这就是为什么摩西说我要看见你，神说我让你看见我，是让你看见不再是作为。你觉得摩西对神认识不够吗？过红海耶，你看到摩西的这个认识神的大能不够吗？马拉就下来了，但最后摩西还是要肯听一件事情。所以后面一句话真的，当这个神说你不能够看见我，但我的恩慈叫 goodness， 我解释过这个后面一句话你一定要听得懂，否则你真是觉得神有点霸气，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不是神的霸气，神是说恩典只有从那里来，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恩典的。你不能够从别人的帮助找，就是你努力也找不到恩典。恩典就是我来，我要怜悯谁就怜悯，意思说恩典从我这里来。所以保罗讲这句话，主啊，你的恩典。那过去什么拦阻保罗了解？到现在为止都是神的恩典，他的服事大有能力，三重天的经验等等，是因为神让他就有个允许一个赐领导他。那这很有意思，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质疑，质疑带出来最大的问题就是骄傲，神要用一个最骄傲的东西来考验我们，那个东西叫做撒旦，是最骄傲的。你的骄傲他比你厉害，他是骄傲的师父，他要把你的骄傲磨得一干，就是他来扛，他用各样的帮助你把你的骄傲提起来，把你的骄傲提起来。然后神说你看你又骄傲，你又骄傲，你又骄傲，你都不依靠我，都不依靠。撒旦就意思你这么好，你这么好，你看神怎么让你这样，所以这样说我这么好，连撒旦都同意约伯很好。不过他加一件事，约伯好是因为你恩待他，如果不恩待他 forget 他的生命没有像你想象这么好，挑战神。神说 go ahead， 你可以考验他，但是不能够伤他的生命。确实在整个光景当中，约伯生命本来就真的很不错，不过里面还有一些杂质，那个杂质成为他的致命伤，成为给撒旦魔鬼挑战。所以讲这半天，我为什么讲这些，好像我好像已经重复的讲好几次，因为我深深的感觉到，从那个以基督心为心，起码在我们的同工团队里面，然后进到呢，就是我想我们要破碎，所以我就在第九月是讲了以基督心为心，其实我还没讲完，然后就讲到破碎，那是十月，所以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就再把以基督心为心，再把那个整个把它讲完，因为以基督心为心，我们才会腓立比书啊。你就知道这个人不会结党，他不会自私，他会看别人比自己强。如果你还跟人家比较，你要破碎，你看到别人好你受不了，你要破碎，因为里面那个东西生命还是蛮麻烦的。甚至上个礼拜我提一下，当我看到有需要，所以我就试着帮助他，没想到他的生活比我这个怎么讲，所以心中怪怪的，我神啊，我是不是做个笨很愚蠢的事，我省吃俭用然后去帮助他，我以为他也很不足，没想到他生活比我这个富裕多了，心中很有点过不去，就讲白一点。不过当我在神面前寻求，神说你要悔改，你以为你给他东西是你努力来的吗？是你所谓抓得住的吗？你给他东西不是恩典吗？有一天在恩典里面，如果要有个 judge， 有个审判，有个算账，不是你啊，是我啊。你现在就这样的愤愤不平，心中酸酸的，甚至还觉得有点说，哎，我怎么这么笨，以后看人要看清楚点，这关你什么事？你的生命本来就应该看到有人需要就帮助他，虽然事实跟你所看见不见得一样，不，你的心是对的，你的动机是对的，比你的分辨是对的。这又啊，分别善恶树，你不要吃，因为你搞不对，只有神才对。我讲了这么多，所以我感觉到当时我碰到一些同工啊，甚至有些友堂的跟我说，牧师，我在 YouTube 也看到这个，我觉得，所以是有个在前一个礼拜我在新竹一个教会在讲道时，其实他跟得起来，我不是讲约伯，不讲到一段的，真的，我看还蛮，我相信神在对我教会在说话，对教会说话是说看重的不再只是工作，不再控制是果效啊。在上个礼拜前个礼拜，我跟师母在一个分堂跟着牧师，因为他们说要定目标，他们的 frustration 说每年定的目标没有达到，因为他们目标是定在数字。我说我定的目标不在数字，如果数字你要定，比如说要多少人受洗，你没有达到，每个人都很伤心，对，那到底是谁错了？努力不够了，我们都思考了，我们都祷告，那神呢？为什么会这样？等到你达到这个数字，他们有没有达到我不晓得，当你达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你会很空虚，如果以那个为目标的话，你没有达到很泄气，你达到，当我还做主任牧师的时候，其实还做执行牧师，有几个一些人，哦，是灵粮堂牧师，感谢主，这次有受洗有多少人，多少人，哎，我们这次已经过10000人，牧师什么时候我们才是20000人，就谈谈说你想要多少人你才满意， 3万人、4万人、5万人，你的目标是，你的目标永远不是定一个你想要的，因为这人定。你要的目标是有没有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那才是你一生的目标。所以在他们呢，这次跟他们一起学习做预算的时候，因为牧师你要教我们做预算，不用目标来，他是从目标来讲预算，我是祷告，你要从预算来讲目标，从目标多少人受洗，多少个小组产生，所以呢，我们就做预算要花多少钱。我是祷告，你做个预算是因为要完成那个目标，那个目标不是数字有多少人受洗，你的目标是神给你的事工有没有做到。当然最后一个重要结果，这个事工是否是神要你做的。所以我讲过，也跟你们讲过，我从来不会担心教会增长。你读使徒行传，我们找亮光也讲过使徒行传，张杰还把它变成本使徒行传圣灵行传。你把使徒行传解经的告诉你，可以分成七个 panels， 七个屏风，好像就有屏风啊，就两个作者隔一个屏风就隔开了，七个屏风就一片一片的，有七片凑在一个片屏。每一个的屏风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把这几十章把它分成七段，每一句话最后一个就是神把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或者神的道就兴旺起来。教会增长是必须会发生，而且是神必须会 honor 的事情，因为叫神国长。但是增不增长不是你定的数字，不是你要不要担心不增长，是你有没有每个都走在神的心的当中，有没有被圣灵来带领，有没有被圣灵来引导。当圣灵引导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你照着圣灵的话引导去做，得救就加给你了，然后就兴旺了。所以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神的道是不能够被拦阻的，基本上还是增长。我要说在这里，这个就是整个福音恩典当中感恩，恩典当中信靠顺服神，恩典的当中继续的恩上加恩，义上加传，所以你永远要每样事情都恩典。几时你的我的动机开始这个所谓的不纯正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从恩典里面走出来，从单单信靠主耶稣基督走出来。所以整个这个异端呀，或者黑暗的权势，不是叫我们否定我们的信仰，乃是叫我们在信仰当中以为我们还在为主来努力，但是却不知不觉我们已经离开了主耶稣基督，或是在信主这个的信息上面，我们不知不觉就加了一些人的东西在里面。所以第一章是很重要。那这些如果我们花了蛮多功夫去思想以后，那底下呢保罗就开始，你们要守住这个道，然后就中间开始就提这个不对的那个不对的，你们要留意，你们要小心。有些不对已经渗透了哥罗西的教会，有些不对还在外面，在这个所谓的圈，这个基督教圈还在酝酿，还没有临到，所以包括老底家啦，怎么等等这些不同的地方。所以带着这个的 understand， 跟我讲了蛮多，但我觉得这几个月来，从这个九月十月的，当然从年初，我不说神过去没有做工，像年初的时候我们的圣灵在学生的当中做一些的工作等等的，当然现在已经抬这个蛮少，不过我想一段一段的神的把我们带进来，到底我们教会要做一个更新，到底更新什么？只是因为现在这个疫情以后就是媒体我们要更新一些媒体，或者我们整个的工作的需要，侍奉需要，我们需要整个的场合做一些更新什么。其实训政牧师也提过，我们失去了祈求爱心怎么找回来，或许说我们的祈求爱心失去的是否已经失去到的程度，已经背叛了神，是我们需要一个彻底的悔改。 不是只是一些的后面所带出一些的活动啊，或是的方式，我们进到生命里面。那我感谢主啊，就是碰到一些的，包括同工啊，有时候在啊，牧师啊，真的啊，谢谢你。所以当我们一个同工啊，当我讲完那天的九月份讲完信息的时候，他要报告教会一个事，一个工作，就是整个的做预算事情。啊，他就疯狂跑到台上去，他讲不出话来。他其实要报告我，就是已经讲完要报告事项，我们就准备要上。他问一句话，刚刚那个太震撼我，我现在都不知道要讲什么。我相信神在触摸我们的心，触摸我们的灵。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学的时候真的单单的单纯寻求神。坦白说，是我们这十年来我们试着所努力的。你在热心，你在忠心等等等等，那很重要。但是你需要知道神的怜悯，你需要知道神的恩典。所以看见很多事情啊，人生就这样了，包括在主里面不同每个人生命都在起伏当中。但是我还是说做一个传道人，我只是说我们要抓住了神的心意，而且走在神心里。我们读一下第二章的一节到这个第五节，我再 make 几个 point， 然后我们在后面再做一些的解释。一到第五节，
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李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
OK， 如果你是代祷者，我想这段经文对你蛮重要。有解经家说这个代祷者的态度，你要知道这时候保罗没有跟这人在一起，没有跟哥罗西教会，甚至没有跟老底家，甚至说并一切没有我亲自见面的人。那讲这话讲给谁听啊？这代祷者他为那些人祷告，这可以说是一个祷告，这也可以说他祷告的态度，他祷告的内容，他祷告的目的。那当时很重要，你的祷告那个态度是很重要。所以有几样事情，祷告的态度，然后祷告求什么，先不要直求他们要有什么有什么，祷告求神在那边预备一个属灵的环境，一个气氛。我要解释第二个，预备一个属灵的环境。很多时候我们代祷啊，这个人说身体怎样，主啊，求你求你医治他，赶快。你这样的祷告可能没有什么果效，跟这事情非常的 low， 非常的 down。 或许那时候你祷告啊，牧师感谢你为我祷告，我现在很平安。但到明天你怎么样，他说牧师啊，一天下来我又担忧，挂虑担忧，因为他没有个属灵的气氛来帮助他领受你为他的代祷。这个时候我要学，我总以为我代祷告了，他需要我讲出来向神求，我需要。那第三个什么，代祷的时候你的那个内容有没有很清楚很准确，在这边讲就基督奥秘。那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提醒他你要守住主耶稣基督。刚刚我们祷告过了，刚刚我们都把我们的需要带在神面前，所以你要守住，不要被环境再打扰你，不会再因着环境高高低又失去了信心。 这第四个。所以不要被别人的花言巧语啊，把你给骗，又打岔。所以代祷者不是你为他祷告，你就做了代祷者该做事情，没有错，你做对的事情。但是对的事情还不止这一样，你为他的需要祷告，你需要为他整个的气氛，那个属灵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氛围，用这句话大家不要，你要为他的祷告，他的需要，你更是在当中求神。所以有些人问我祷告这些，有个先知祷神啊，让今天我为他祷告的藏在他心中，不要给撒旦魔鬼偷跑了。你为那个祷告神啊，他这个信心讲，那他安慰鼓励你。要知道等到你不是跟他面对面，他一天生活啦，可能整个状况又好又坏，你不觉得都是撒旦魔鬼在那边搅扰他吗？拿走他的，本来你祷告完很有信心的，一天下雨到明天你就要碰怎么样，牧师啊，我又睡不着觉，我又怕。那你有点奇怪，你昨天不，我昨天问祷告不是很好很开心吗？你觉得很好吗？所以你要需要提醒他，如果你有困难，甚至如果你这个代祷者，你真是谁，你会跟那个被你祷告那个人，当然要熟，也不是一天找麻烦。如果你真的走不过去的时候，你就跟我讲一下，我们再来祷告。那跟着你的工作，你要哭到就带祷告，因为如果这个的门打开的话，可能他一天24小时都找你也不一定。那当我做牧者的，都是我的羊，我怎么讲的说，如果你真的走不过去，那个时候你又当时姊妹，如果你就打电话给师母，或许打电话给我，我会请师母为你祷告，或许为你祷告。代祷者他的责任很重要，代祷者是叫一个人不仅他的软弱得刚强，叫这个人能够走在神性的当中。不是是我是代祷者，你给我一点代祷事项，祷告完以后，这没有错，这也是对，但是我不认为就是你代祷者找一些的代祷的事项，为人要为这个教会啊，为国家呀，为城市，把这个代祷完了你就代祷完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所讲的可能跟你的代祷的那个观念那个态度就很不一样。 OK， 我明天再来谈谈，用这几方面来谈谈到底一个代祷者他应该有。特别有一个解经家讲讲，这是保罗的 intercession， 就是 intercessor， 他是一个 intercessor。 当我在读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保罗的心肠，他就是什么都不能够做，对这些他所爱的弟兄，但有一样事情他是可以做，而他知道他做的非常 powerful， 就是代祷。那但是这个书信还是要传到那个哥罗西的教会去，不过保罗他所讲的道跟他的代祷的内容是吻合的，是没有冲突的。当面他这样跟你讲，不当面他就这样的讲，一个叫代祷，一个叫做他不仅是一个很好的 preacher， 他是一个很好的 intercessor。让我们在主里面都在学习，以至于我们的服事能够真正带出那福音的大能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恩待我们，就我相信你要把我们带回那起初的爱心，让我们单单的再一次的知道认识肯定你是爱我们，所以任何事情发生都是因为爱的缘故，所以任何事情我们所得着的都是恩典，都是恩典。我们努力，但是是因为出于恩典我们才有努力的机会，我们用心也只有你的恩典，我们才能够专心的明白你的心意，然后用心来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花的功夫付的代价，连我们这口气用来服侍你都是恩典， 所以主啊，让我们不忘记天天依靠你，我们就天天活在恩典当中。在恩典里面，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责任。我们为我们的你给我们的恩典来努力的时候，不是换取恩典，乃是我们不会亏欠你给我们的恩典。因此，给我们多少，给我们五千，我们就做五；做两千就两千，一千就一千。但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人，让我们做的有果效的时候，总是说都是恩典，都是恩典，带领我们向前，把今天学习交战手中，主啊，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